就是说呢，你受的菩萨戒，你所有的菩萨戒迟早都要修学的。好，但是我个人的心得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在六种菩萨戒当中啊，我建议大家以一切菩萨戒本做基础，因为这个一切菩萨戒啊，它容易做到，它摄受多分是防卫菩萨。好，那么以这个放网经菩萨戒做究竟，放网经菩萨戒啊，那讲的是最圆满。好，但是初学者修学放网经呢，会觉得境界很高啊，因为他这个地方很多都是受摄法身菩萨的啊，像我们对法宝的恭敬啊，赤血为墨，吸骨为笔，那有时候只是在观想用的，你没办法实际付诸行动的啊。所以放网经我可以当作我们的修学菩萨戒的究竟啊，但是在下手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切菩萨戒做基础啊。那么这以上是解释标题啊。接着我们看第二，修学中要。那么我们在讲授这个菩萨戒法之前呢、啊，把这个修学的中要、啊、做一个说明。这当中分两科，假一正明大乘两种根本。那么这个根本呢，就像一个树的根本啊，树有根本啊，才能够产生枝叶花果啊。那么我们修习菩萨戒亦复如是，要依止两种根本啊，这个才能够开展出广大的菩萨戒法啊。那么这个大乘两种根本呢，第一个是菩提心啊，就是我们心中的业力；第二个就是正知见，心中的智慧啊。先看一，以一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我们分两颗，先看丙一，明花心为契入大乘之门啊，说明花菩提心是契入大乘之门啊。这当中我们看这个广论啊，有三段，先看第一段。此中佛说两种大乘，波罗蜜多大乘，以密咒大乘，除此更无所依大乘，以此大乘随去何门，然能入门为菩提心。好，先到这个地方。那么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啊，讲到大乘法门啊，讲到大乘法门有两个，第一个是波罗蜜多大乘跟密多大乘。这个波罗蜜多大乘啊，又叫做显教大乘，显教。好，那么这个密咒大乘就是密教大乘。好，这个显教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在整个修学当中啊，这个显教啊，它的义理观念啊，它的所观的实相道理啊，是明白的用文字表达出来。比如说佛陀在诠释无常的时候，他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用梦幻泡影来解释一切法的无常，来解释一切法的自性空。那么这种道理，我们从文字上的文思修呢，就能够把这个文字上的义理转成我们心中的智慧。所以这个显教大乘强调的是一种修止观啊，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么这个密教大乘呢，它本身强调持咒三密加持啊，就是这个身体呢，身业结手印，口业持本尊咒，意业观想本尊啊，三密加持。那么这个持咒当然就不能明白道理了，它是密全实相。但是我们在修学三密加持的时候，它就能够慢慢的引导我们去入实相啊。这个密咒啊，它是从一种秘密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悟入实相的道理啊。那显教不是啊，显教是从一种明白的观念当中的思维而悟入实相啊。那么当然这两个都是一个可以选择修行的法门。除此更无所依大乘啊，就是在大乘的法门当中，大方向是显教跟密教。以此大乘随去何门，然能入门为菩提心。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随顺我们的根基去选择我们所要修的法门，这两个都可以入这个大乘之门 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入门为菩提心，就是说不管你修大乘的止观，或者是你在密宗里面持咒，你一定要一直菩提心，这是我们进入大乘之门的基础。换句话说，你不一直菩提心，不管你修止观修的再好，你咒持的再好，只能够当作是一种善业，这个善业的力量不能使令你成佛，它会引导你在三界得一个杂染的安乐果报，如此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显教密教，你都要一直菩提心的，它是一个根本。那么这是一个总说。再看第二段的别名，若以相续何时生起，未生宜得亦得安利为大乘人，何时离此，纵有通达空性等德，然亦堕声闻等地，退是大乘，大乘教典多所先说，即以正理亦善成立。这段把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呢，再把它详细的说明。那么假设在相续，就是我们一起的生命当中呢，何时升起菩提心，即使我们能够还没有升起其他的戒定慧的功德，那么这样子也能够安立为大乘人，因为你已经成就大乘种性了，虽然你所有的功德没有具足了。那么就像印光大师说的，王子坠地功超群臣啊，你一个王子在王主的地方出生啊，你对国家没有贡献，但是你毕竟是王种，你迟早要继承王位的。好，那么何时离此，纵有通达空性等德，然亦堕声闻等地，退是大乘。那么你什么时候对无上菩提，对度化众生不再生有好药之心，那么这样子的心情退失以后啊，纵然你通达空性的功德啊，那么你顶多的生命也只能够趋向于声闻等地，而退失大乘的功德。那么这种观念呢，不管是就着圣言量里面大乘的教典是多所先说啊，就是所有的功德要以菩提心做根本，即以正理亦善成立。即使我们不依止圣言量，我们从大乘的因缘观也可以观察出来，也就是说呢，佛法强调因缘观，你栽培什么因，你自然成就什么果。你今天用那个苹果的种子，不管你用再好的肥料，它也只能够成就苹果，不能变成葡萄的，因为你的种性如此啊。啊，就如是因招感如是果，这是一个等流性。那么假设我们退失的菩提心，纵然你修天大的善法，你也不可能成佛的，因为你的种性不是成佛的种性。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这个菩提心啊是成佛的根本。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了，故意最初入大乘树，亦以为发此心安立，后出大乘亦以为离此心安立。好，所以我们在判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大乘的菩萨，关键点不在于他造的善业或造的罪业啊，那么关键点在于为发此心安立，是这个人他内心当中是不是真实的想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假设这个人他以后退出了大乘的菩萨的阶位，也是因为他离开的菩提心而安立他退失的大乘啊，关键点在于菩提心之有无，而不在于一个人的善业罪业啊，这个地方是讲到根本的问题。这个地方啊，藕益大师讲一句话啊，藕益大师说，诸法无性，境随心转，心为菩提，一切法契菩提，心为名利，一切法契名利。说是诸法无性，说我们今天造作一个善业，或者你布施，或者持戒，或者你修习忍辱禅定，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善业是能够成就安乐的果报，我们只能够这样讲。 就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这样子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个安乐的果报到底趋向什么方向，这个善业还没有决定一个方向。诸法无性，那么我们创造一个善业以后，这个方向性，这个善业的方向性是谁来决定呢？境随心转，你的因地花心就会给予这个善业一个方向。如果你今天修习善业是为了菩提，心为菩提，一切法器菩提，你的布施持戒乍看之下是一个人天的善法，但是因为你有菩提心的引导啊，整个都带有菩提心的气氛。如果你今天布施持戒是为了得救人天的安乐果报，心为名利，一切法器名利，你整个善业啊都沾满了名利的气氛，这就是因地是有漏啊，果报自然是有漏的果报。所以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件事情，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修习种种的善业，魔王在因地的时候他也修习很多的善业。我们读经典可以知道，魔王当然我们今天是厌恶魔王，因为他障碍修行人，但是魔王在因地的时候他也可是他盖了一个寺庙，他修习种种的布施，他修了很多无遮的大会，这当中还供养一个毗湿佛，他还奉持八关斋戒，以三种福业的关系啊，身为魔王享受世间的无义的快乐。但是我们想到说啊，为什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修习善业，而这个善业成就佛的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的万德庄严清净庄严的果报，那么同样一个善业跑到魔王的内心当中，这个善业变成一个杂染的五义的果报？为什么同样的善业出现到佛的心情跟出现在魔王的心情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因地发心的不同，就是这个善业我们给他们不同的方向，这个善业趋向于不同的结果。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也讲出一个譬喻啊，说牛啊去喝水，毒蛇也去喝水，它也会口渴去喝水，但是这个牛喝了水以后，牛的善心的因缘啊创造了牛奶来滋润滋养众生。毒蛇去喝水啊，毒蛇因为嗔心的关系啊，就把这个水转成毒意来毒害众生。这两个众生同样去喝水，一个创造了牛奶，一个创造了毒意，说是诸法无性尽随心转。所以我们在刚开始修学佛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先把自己啊，所谓诚意正心啊，你一定要把你的目标弄清楚啊，你到底要想干什么，你到底要追求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想追求什么，这个便是一个关键点。好，假设我们今天忘失的菩提心啊，修诸善法那都是魔业，这华严经说的啊，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为什么是魔业呢？你不想追求无上菩提，你修习善法，那么你不是追求无上菩提，你就是追求人天果报了，你来生啊招感一个富贵的果报。但是富贵的果报啊就使令一个人啊容易堕落，你福报一大的时候啊，你的业力越大，你的事情更多，就是你前身所造的善业变成你今生的障碍啊，你想要修习佛法有困难，因为你有太多事情要去忙碌了，分心了，那么这个障碍你修习圣道就是魔业了。好，魔王所做的事情就是障碍修行人，希望大家都不要处理，在善界里面继续的流转。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知道什么样的因缘能够入大乘，并不在于你今天积起多少的功德，而在于你内心当中真实发起菩提心。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基础。 我们再看丙二，是菩提心的修学方法。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真实发菩提心呢？既然菩提心如此的重要，好，那么这个地方啊，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讲到，菩提心啊，他要以出离心做根本，就是说你今天你不发先发出离心，直接发菩提心啊，你这菩提心会夹杂你个人的贪欲啊，你这个菩提心就不够清净了啊。所以我们照这个次第啊，也应该要先修出离心。好，那么出离心的修行有两个。好，那么当然出离心主要是对治我们对三界果报的贪爱。好，首先我们要对治对今生安乐果报的爱着。那么有些人啊，特别是福报大的人啊，他过去生有种种的善业，所以今生啊有种种的福报享受的境界现前，所以这个人身体特别健康，很少生病啊，精神体力特别旺盛啊，而且他这个眷属又美好啊，他财富资聚又特别的广大。那么在这种如意的境界当中，他很难去出离三界果报，因为这些都是如意安乐的境界。那这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引导这些福报道的人卸脱这个福报的障碍呢？这个当中就是要思维始末无常。那么始末无常就是说呢，第一个你要思维死亡，就是你相信你今生决定要死亡的，有生必有死啊，说是乃至于三乘的圣人，乃至于尊贵的佛陀都要面临死亡，所以我们即使福报再大，我们总有一天要面临死亡，这是第一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第二个，死亡是死亡的时间是不决定的，不是等到老再死亡。你说我现在年轻嘛，老再死亡，至少我这十几年能够好好的享受放逸一段时间嘛？不对，对，死亡的时间是不决定的，也可能明天就随时会有死亡。好，那么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呢？第三个，就是你思维死亡的时候，除了佛法的功德以外，其余的都带不走，其余的对你都没有帮助。就是说当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福报都必须为死亡所破坏，好，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规划，好，我们一般人的生命规划只规划到今生啊，就是我们啊从小时候读书啊就立定志向要怎么怎么的啊，我好好的读书几年，好好的工作几年，好好的规划我的退休生涯。但是我们人很少规划到来生，你来生干什么不去想。问题是我们既然有来生，我们为什么不为来生做规划？为什么不为来生积极资粮？所以达赖喇嘛说，一个人不应该把所有的精神体力耗损在今生，你到死亡的时候你一定恐怖，因为你把所有精神体力都在经营今生的快乐，而死亡到来的时候，你花解你今生的任何果报都完全破坏了，你内心没有依靠，没有善业依靠。所以达赖喇嘛说啊，我们一个人要花一半的时间经营今生，这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要花一半的时间啊为来生积极资粮，因为你要面临死亡，你迟早要面临来生。所以这个时候透过死亡的观察，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在这个生命当中只是暂时的因缘，我们马上要面临一个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到底是快乐痛苦跟我们今生的修行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开始想到要积极善业。因为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当所有今生果报结束了以后，我们内心的善业不会被死亡破坏，能够从今生带到来生去受用。 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透过无常的思维来对治对今生福报的爱照，因为我们还要为来生积极治疗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对断除对来世安乐果报的爱照。有些人说我今生苦一点没关系啊，我希望来生做大国王到天上去，那这怎么办呢？要思维生死的过患，要思维在三界当中有三恶道的痛苦啊。你就算暂时不到三恶道去，但是在流转当中啊，我们内心当中有罪业啊，迟早到三恶道去。你在那叫迦摄佛时代，有一个这个维罗斯啊，他因为讥嫌一个老比丘啊，说他这个诵经的声音像狗在叫啊，就堕落到狗身。就说白狗的时候啊，他去偷吃这个主人的肉啊，被这个主人啊把四条腿都打断了，打断以后呢就丢到这个森林当中啊。那么这个狗就起嗔心啊，就说我只不过吃了你的肉，你把我伤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在疗房当中啊，天耳遥闻，以神通力啊带着一杯牛奶给这个狗吃，然后为他说法，说四圣地的法门，把他的嗔心化解掉。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就在这个安详的法义当中往生了，就没有到三恶道去了。后来这个舍利弗尊者后来他这个那个狗啊后来就出生了，就舍利弗的尊者的徒弟叫金提沙弥啊，诸位都知道的啊。你想想看，这个维罗斯啊，他可是一个修行人，一个僧团里面做到维罗斯不容易啊。一念差时啊，造的口业啊，堕落到狗身啊。所以我们在三界里面基本上是不安稳的，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到三恶道的危机。在经典上讲出一个譬喻说啊，三界的安乐果报你为什么不能贪着呢？因为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就是三界的果报你心里要有准备，它虽然是一个甜美的食物，但是它夹杂毒药。一个有甜美的食物啊，夹杂毒药，有智慧的人是不会去吃的，因为你吃下去以后，虽然你感受到内心的快乐，但是你也把毒药吃下去了。所以在三界当中流转啊，你虽然可能一时做国王做天人，但是你迟早有这个三恶道刀山油锅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就近的安乐处啊。所以我们透过对于无常的观察，对于苦地的观察，来对视我们对今生安乐的爱着，那么对视对来生安乐的爱着，那么开始知道要出离三界。我们知道三界不是我们的归依处，我们应该追求出世的就近解脱，这样子的生命才是安稳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在修菩提心之前啊，应该先修出离之心，来做菩提心的基础。好，我们今天啊，先讲到这个地方。好，阿弥陀佛。